感谢主，那为你的祷告呢，与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圣经啊，能够连在一起啊。因为或许你会觉得说，我们又不是以利亚，那个先知呢，这么大的能力，我们是升斗小民，就像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哎呀，你把这个巴利的先知杀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每天过的日子没多大影响啊。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哦，下雨了啊，终于下雨了，是不是？所以老百姓呢，对于神的作为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应的。那谁有反应呢？耶洗别有反应。你也可以说，在耶斯列城里面唯一有反应的就是耶洗别，他这一反应呢，可把我们的大先知以利亚这个，哎呀，你不能说他吓坏了，他实在是丧气了，他觉得有什么用呢？他说耶和华罢了，对不对？大家记得上次那句话吗？你对神说罢了，这个是完全显出他的心情。我不是不愿意替你做事，我也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但是咱们俩做了这么大的事儿，又怎么样呢？他这个一罢了呢，那他就去逃命了。大家都对这个故事呢，已经从前就不知道听说过多少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上次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多多给我们一个很经典的答案，就是说你如果是天使遇见给以利亚，你怎么安慰他呢？哎，多多完全不假思考，就先给他做顿吃的。天使就是怎么样，走了40昼夜，天使2次把他拍醒，叫他吃，说的话是什么？哎，19章第7节，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啊。你以为你走了很远吗？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往哪儿走呢？不是往以色列回去走，也不知道以色列走，甚至也不知道犹大走啊。犹大有没有听说以利亚这样的神人啊？可能多少听说一点吧，但这种东西都离他很遥远。要他往另外一个方向继续走，走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神的山何烈山啊。一般来说这个何烈山呢，那他到那里他就找了一个洞，他就藏在里面，天使叫他回到这个所谓神的山，这个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在里边？
是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降临的。
啊，对，因为人虽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可是你需要知道，到哪儿去找回他的那个信实？那这时候你到耶路撒冷去，行不行啊？不行啊，这以色列国犹大国之所以会败坏，就是从耶路撒冷败坏的。让你要找这个共产主义的根源，你找习近平不行，你找毛泽东可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毛泽东不是共产主义的这个始祖，对不对？你要找他的鼻祖，他到底怎么讲呢？你得到马克思那里去找。那么找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溯本追源嘛，如果你真的是要照共产主义来走的话，你不能不回到那里去的。那在人间的事情尚且这样，在神的事情更是这样。当以色列败坏了的时候，天使叫他走啊，这条路呢，而且是很远，而且是很孤单的啊，就像我们的时候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下有苏杭的这个主日所讲的一样，这彼得呢一个人他就要开始往回追了啊，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是要去跟着他跑跑很孤单的路。以利亚是一样啊，这个是神做工。我们查这个婚姻，我们说第一个啊，从这个被神呼召到应许地来的人是亚伯拉罕。那第二个答应他的呼召啊，被他呼召到这里来的人是谁呢？啊，其实是利百加嘛。利百加他光是听到老仆人所说的事情，然后又说你是这个耶和华选中的媳妇，二话没有的就说我去吧。他到哪儿去？他是不是和亚伯拉罕一样，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差不多啊，没多大区别了。那以色列人固然是从埃及啊，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但是神真正跟以色列人面对面，就是在这个西奈山 或者何烈山。所以耶和华在跟以色列人讲说，你看这个地上万国之众，哪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民呢？是我所分别出来的，我住在你们中间，我在旷野里面天天与你们同在。然而到最后呢，你们还怎么样啊？背叛了我啊！所以你说以色列人干什么啊？以色列人这个神选以色列人干什么？真的是他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自己想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神今天跟你显现，明天跟你同住，到后天你照样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好像翻倍的功啊，照样离开神。因为我们所想的，哎呀，你显现给我看，我就信你，是不是？你怎么样与我同在呢？我一辈子侍奉你，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已经证明了这套是行不通了。犹太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侍奉神这件事情上一样都不行。那这时候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人是彻底完蛋了。天使叫他回到哪里去啊？回到何烈山。为什么回到何烈山？神其实还住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了。以色列国到处是巴黎亚舍拉金牛犊，你叫他怎么住呢？但是以利亚是不是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他头40天跟当走的路甚远，跟吃了2次饼啊，他脑子所想的就是一个他自己的定论。定论是什么呢？我以利亚为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为你是打发热心啊，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啊，所有的罪状对不对？对。那我为什么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呢？因为其他的老百姓不像话嘛，而且只剩下我一个，真的没遇见别人嘛。然后呢，神到哪去了？不知道。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啊，是他自己左思右想。头一天想到第40天，觉得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这不可能有别的看法了嘛，是不是？这个看法翻来覆去的去思想，想到最后就是一个结论，耶和华罢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反正呢，他进了洞，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哎，这个是他一向熟悉的办法，因为耶和华的话会临到他，哎，说过3年呢，我才要降雨在地上，对吧？这3年呢，要有大饥荒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这是他的老套路。问他一个问题，他来不及想，他只想他心里的答案。这个心里的答案不是现在才想，已经想了好多次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也是一个诀窍啊，尤其是夫妻呢，他们来找你了。对吧，他们看见世上的幸福婚姻，像看见慧英啊，他们可能就走了40昼夜跑到你们的营地来，说太太来诉苦，先生来诉苦，他诉苦了什么东西啊？我怎么样，因为怎么样，然后呢剩下我怎么样，没有错的，这是个公式啊，你听了不要全信啊，因为再过几天啊，他太太也走了40昼夜跑到这个慧英的营地来，他也是说我怎么样，因为对方怎么样，剩下我怎么样，两边讲的都是什么真真实实的体会，真真实实的感受。那他们这个体会，他们这个感受是怎么回事啊？都是已经伤心失望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然后呢才来跟你讲的。哎，但是我们教会在辅导人的时候，就喜欢听那个讲话多的人，那个讲话少的人呢就吃亏。可是讲话多有什么问题啊？在这里看见讲话多有什么问题啊？他这里不但是跟神讲一次啊，他到底下呢又跟神讲了一次。然后我们上次已经看了嘛，神用这个无人机轰炸大队，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硬是把以利亚从洞里面给炸出来了。地震后有火，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还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没关系啊。至少你应该知道以利亚刚才那个答案不对，那结果以利亚还是刚才那个答案，一个字儿不差。为什么？他已经想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这是他心里面对自己不断重复的一个理论，讲到他自己都信了。这是他脑子里面不断重复的对于他整个生命意义以及他所做工作的一个描述，他跳不出来了。
那为什么就是神要跟他说两遍呢？ 比如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他第一次的答案呢，不是真的答案，没有答出来，那你也可以说神只是要显明他心里的问题。另外一个角度，就像主耶稣带门徒上了变化山，哇，不得了，不得了！他们听见了什么？听见了还是那一点点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还是这么点话。不管是崩山碎石、火候圆微小的声音，都是一样的话。你之所以会这样想，只是你不知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因为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寻求我的答案。如果你要给一个对的答案的话，那你也可以替以利亚的话改一改，你就给我吃饼，让我走了很远的路，我来到你这里了，我在这里干什么？你可以很肯定的问耶和华一句话，我在这里干什么？也就是说我活着干什么？我在百姓面前我不知道我活着干什么，我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我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在这里干什么。
神给他的问题其实就是他应该问神的问题。
那这里当然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就是说，神要从以利亚开头，以利亚是一个线头啊，往下一扯呢啊，要震动列国，神要开始另外一套做事的方法。所以你说以利亚为什么是个大先知，以后要拉出很多著书的先知，对吧？然后从这个先知呢就要带进基督来了。所以在人看是无可救药的一个状况，在神看呢，在神那里永远是哈利路亚。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啊，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当你做到这样的事情，你成为耶和华为神为自己所留下的。主耶稣也讲，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啊，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所谓做见证啊，是在撒旦面前，是在世界面前做见证，不见得是轰轰烈烈的什么事情。
在各样的逼迫下，我站住了，
让他去告这个以利沙、耶户，还有这个那个做亚兰王的哈薛哈。
哈薛，对。
我，咱们马上就看到他去找以利沙，这个很近。我刚才就查了查他去高耶户的过程和这个叫哈薛是跟整个队，我也想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是以利亚亲自，就是他的这个以利沙因为他接续，剩下的是以利沙和其他的人做的。
对对对，非常
而且间隔有一段时间。
对对，而且呢情节曲折起伏啊，每个人不一样，还有危险的。
是，
这都是后来的章回小说了，对。
嗯，我还有个问题，那这个叫哈薛，他是亚兰人吧？要不他咋做亚兰王呢？
不知道了，这个就不知道，值得去查查了。对。
他不能随便一个人去高他就去吧？他应该认可这个就是高人的这个先知吧？
到后来才能够揭晓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不是直接服侍神的人。而且他们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应该知道多少，以及他知道多少，后来神也会审判他的。就像这耶罗波安啊，他明明知道耶和华高他，可是他的心思意念完全不对。以后呢，这个亚述人，他来灭以色列国，灭是灭了，后来被耶和华责备了，明明讲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可是因为他们恼怒过分了，我稍微发怒了，他们就欺负我的百姓。哎呦，除非你贴着神的心意越近，你越容易警醒。要不然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下轮到我做总统了，对吧？你还不知道审判在后头哩。
对，我就是说，按照那个历史上的所有的权柄嘛，都是出于神啊。那这里的是特别去高一个外邦的王。
对对对，
那其他的那些王不是被高的，也是出于神。这个高那个哈薛主亚亚兰王，主要是为了当着鞭子来打那个以色列人嘛。
对，
就说那其他的一些王权啊，都是出于耶和华。
这次他是透过以利沙。
对对。那其他是不是认为他们都是被神通过什么方式高的呢？
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很难找到答案，但是我们有一个答案是不会错的，就是说。其他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东西写下来就是为我们写的了
啊，他要以利亚知道，他也要后来的以色列人知道，他尤其要我们知道，当神这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你可以去啊挖掘，可以去明白了。当神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很概略的知道说，这个川普也是他所立的，这个习近平也是他所立的，对吧？他看不懂，看不懂。
再一个就是那个耶稣不是他的门徒有税吏嘛，还有个分瑞党，对吧？
对，
他们成了门徒以后，分瑞党已经不是分瑞党了，对吧？当税吏了是吧？因为现在我上次不是在讲嘛，就是顺服一切的制度嘛。我说的一切的话呢，是好的王、好的制度、坏的制度都要顺服，好的王、坏的王都要顺。然后呢，下面就有一个姐妹就拉过去说：“你这讲的不对，给我教训了一。”
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逃啊，看到这种爱主的姐妹就要逃啊。
他就说我们要和恶势力作对、
因为现在这个热心美国政治的人都是拿这句话来，你看这个耶稣的门徒还有分瑞党呢，对吧？那天我们问了嘛，对不对？在共产党还没有起来之前，清朝有没有共产党员、你就哈哈笑了，对不对？那马克思以前有没有共产党员啊，你也会哈哈笑了。分瑞党什么时候才出来的？这是一件历史事实，你得去找的。分瑞党直到以色列啊起来反叛罗马人，就是差不多公元60年的时候，那时候才有所谓的分瑞党。在那个之前呢，并没有所谓的分瑞党，它不是个政党，那个党是中文翻上去的。他只是说一个愤锐的西门，那个人很愤锐，那个人很流齿，对吧？他很热心，他是个血性汉子，他是个张飞，随便你要怎么讲。但党这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为什么他就有这个名字呢？他不是党员，他怎么会这样加呢？因为只有两个门徒是有外号的。啊，这两个门徒是什么？我那天这个问题一问，马上就有人答出来。哎，因为有重复的名字嘛，好像是吴静答出来的。两个西门，两个犹大，所以你得给他取个外号。这个叫做愤锐的西门，就是说你觉得彼得喜欢出洋相，这个家伙说不定比彼得还会出洋相，但是就没记就是了。那还有呢，两个犹大，一个叫做加略人犹大，其他的就没外号了。那至于马太是不是就不做税吏，那肯定的，他就离了税官嘛，不辞而别了。那你说这样不辞而别就可以吗？哎，别的事情很难讲啊，税吏这个差太肥了，马上就有人补上去，你放心好了。不会的，有的时候你离开教会，他马上就有人补上去，做的卡开心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点普通常识啊。但是你把这个话，像我就跟我们这个很热衷政治的一位姐妹，我就跟她解释这件事情，她是完全不听的。我说这个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分瑞党在那里，但是他们宁愿这样解，那就我就不管他了啊，我就转身了，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还可以继续往下走一点啊。
以利亚这个人，对不对？他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他的打算，他的失望，他的罢了耶和华，哎。这一下子一扫而空了，神只是给他个任务，神没有给他做心理治疗。服侍神的人往往是他要知道我在干什么，其实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知道我活在世上干什么，你就不需要别人来安慰你了。你需要别人安慰的时候，往往都是我找不到方向，然后看见环境很失望，我也不知道神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活着干什么，
或者说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一旦知道了，你并不需要别人来帮你复健的，真的不需要。然后，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他遇见了第一个情节，这时候你就没看见圣经讲的，我们不是说这个以利亚就不祷告了，他就很高兴，他心中充满了喜乐平安往前走。只是你与神会面之后啊，那一个神在你心中的把握就已经不是在靠着你自己每天去求，每天去亲近主而来了。你晓得主与你同在啊，这时候也没有崩山裂石，也不见得有微小的声音。总之他遇见了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那这里有点问题了啊，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了身上。哎，这个前头有12对牛是什么意思？前面有12个人，一人赶一对，还是赶这种哇12头牛一起拉的犁，是哪一种啊？
二所的是自己赶到第十二队嘛，所以还有十一个人在前面赶，
应该是这样子，因为看的不是很清楚。那这个也证实了我们什么是吧，下了雨了嘛，对吧？可能时候也对了，赶快跟个忙啊，大家都很忙啊。以利亚也不讲话，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哎，主耶稣遇见一个门徒，还跟他讲说：“你来跟从我吧。”以利亚什么都不说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就表示外衣往他身上一搭，人继续往前走，对不对？以利沙就说：“哼，什么衣服？那是个进口货嘛，什么臭乎乎的，火药味，还有崩山裂石的味道，西奈山的味道。”哎呀，他居然认出这是以利亚的外衣啊。然后他就直接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你看看这个很像主耶稣的话嘛，对不对？他我还有事情没办呢、啊，你就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以利亚这个人很狠呐、啊，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你要去与父母亲亲嘴是吧？那你就去嘛，你爱干啥干啥。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就把你当了个衣架子，我说了什么没有？没啊。我做了什么没有？没啊。”然后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就表示说以利亚真的没管他干什么。以利沙也没再说话，回去宰了一堆牛，那他没把其他的牛都给宰了，对吧？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他找到以利亚，他就去服侍他。哎，
那件衣服很有意思，显然是先知的衣服，因为后面也说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嘛。
对，
就像唐僧把他的袈裟给他徒弟穿，他马上就知道是要把衣钵传给他，所以这一点可能这个暗示可能比较明显。
难怪你在教会里面被人家斗争，这是唐僧给你呀。
再有我有疑问，是那个套牛的器具，那个木头煮的把肉的煮熟吗？
究竟是猎人出身的，这问题好啊，这应该是再加点别的柴啊，也没有说只用套牛的。
实际上是把自己饭碗砸了嘛，
吃饭的家伙都给他烧了。
从了袋子师傅变成茄子师傅。
你知道这个袋子师傅，这是北美的华人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个金字招牌啊。他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彼得约翰他们这个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嘛，没有为自己留任何的后路，认出先知的衣服，他也认出先知的托付。因为以利亚到这时候这个人已经太出名了，所以别看老百姓没起来造反，他没起来跟随他，可是以利亚实在是个传奇的人物。他所谓的逃走了，在百姓晓不晓得他是逃走了，不见得，只知道他不见了，对吧？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名声，就是亚哈的家宰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呢？我把亚哈找来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又不知道把你提到哪里去，那我不是又没命了吗？”哎呦，你看看，所以他这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以利沙应该是认出这是以利亚的。哇，以利亚把外衣搭在我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啊？
之前在三字里信主的一直也不明白，糊里糊涂的突然间遇见老蒙哥了啊，原来可以这么信主。他也没什么指望，他在这个教会里边可能也挺有抱负的，然后想法挺多的，也没有什么能力，也不知道这个前路在何方。
嗯
啊，突然有一天这一个老先知就来了，名声很好，
名声
然后有确切的神手中有确切的神迹奇事。
哦，那肯定
开始呼召他了。
我的名声可坏了。他在遇见以利亚之前他想什么，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他看他这样，他已经做好了很充足的准备了。
以利沙遇见以利亚之前他干什么？
他就耕地，就是低头耕地。
耕地。
顺服父母。低头耕地。
低头耕地顺服父母。哎，这个形容蛮好的。对吧？那换成今日今天基督徒的状况是什么？
今天就低头聚会儿，别说话。
你从这里大做文章的话，你可不可以说他为什么跟在十二对牛的最后一对呢？
那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那还是那个，就是这十二对牛都是他的呀，还是最后一对是他的？
这十二对牛都是他的话呢，那就
就是说他这个先去和父母亲嘴告别这个事儿，然后说就跟随李亚走，这说明他家境不错。 可能这牛这么多嘛，小地主阶级嘛，不是说他走之后父母没人供养，
那他又把肉煮给老百姓吃，表示他跟大家关系还不错啊，是吧？
对对，不然的话他走了把牛又给煮了，他父母就这一顿牛以后靠啥生活？
这是有可能哦，
不能有太多，有太多钱就不用自己干活了，钱少啊，雇几个工人然后自己干，
这是猜着好玩的啊。
对，
他如果对以利亚这一件外衣，这一件臭外衣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动的话，就表示他对自己这是不管是十对牛一对牛啊，他这个田是不是他的，他满意不满意啊？他这一件外衣让他找到他人生的方向了，对不对？用我们很世俗的话来讲的话，嗯，其实这个就是他的预备了。我们常常要讲说，哎呦，我要服侍主，还没装备好。其实最重要的装备是你心里面对于你今天在世界上这十二对牛啊，那其他人呢，对于这个以利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体会啊？
蒙哥讲的就是传承衣钵是吧？
那是阿贵讲的。
哎，现在还有点后怕，按木的衣服这个不能随便这个按。
哦，千万千万，在国内这个三支教会都是按木，哎呦，可是真是有派头。这以前好像是小薇你发给我的照片嘛，对不对？不用按在那个人身上，老远就是大家一群人围着那个人就发功了，你知道吧？然后每个人身上黑衣服，然后披个长长的红带子，好厉害啊。哎，结果没几天呢，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都进口的那种红带子，好长的红带子挂在他身上给他按摩，你看看吓人呢。
我一直以为他那个是做长的穗子，那他们后来又
说
这个
不是，不那个话有点难听了。那是什么？那是爱国爱教，
那不可能挂在脖子上。
现在还有就是这种衬衫有没有？你们有没有？
他那个牧师才能穿那个东西。
哎，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个衬衫就衬衫，他没有领子，可是他一块白白的。
对，他那个还专门有讲究，他这个东西叫做轭。
轭？什么轭？
要勒住舌头啊。老有讲究。
哎呦。好吧好吧好吧，现在落伍了，我实在是落伍了。嗯。那当然有的一波是有人要的，对吧？对啊，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这有一波要传的。这家庭教会也有他们的这个领导。嗯。我们的衣钵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的衣服，以利亚的外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对以利沙来讲非常非常的突然，可是他又能够认得出来。诶，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以利亚的外衣是什么啊？
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现在也不是他的，搭在他身上就送给他了吗？没有嘛，因为到了后面列王记下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不是用外衣打水，然后外衣落下来，他才拿住这件外衣了吗？我是这样看的。
这也对，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东西？
外衣不就表示这个人的一些显露出来的这个事情吗？这个伊丽莎她可能她能体会到的，这个就是当时来讲有一个衣服搭在她身上，这个衣服跟平常的衣服不一样，这是自然的。另外她肯定也都认出来伊利亚那么大的名声，她也知道这个，她也听见伊利亚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来讲，就是你这个人，你突然觉得你体会到神的大能在你身上，你可能你对你以前的这个生活也不满意，就是这里不是讲吗？他其实他是愿意的，他意思就是我愿意，但是你稍微等我一下，你太突然了，你等我一下，我回去就跟我父母怎么样？这是这个意思。
嗯，
首先是这个被呼召的人，他心里面本身对于做仆人的这种一个心。
嗯嗯，
然后是可能看起来是突如其来的，因为他提前有这个心，这个以利亚，他能看见到这个理所当然的职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职分。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寓意在这儿。
嗯，那你这个答案非常的美丽啊，因为你不是讲呼召做牧师，呼召做领导，你说有的人你把什么外衣披在他身上都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觉得服侍神呐、是一件吃亏的事情。伊丽莎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一点这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啊，不管他是不是还需要回去与父母亲亲嘴，还是他立刻就跟着伊利亚跑了，可是至少你看见他做的事情对他自己来说是很重要，他把该做的事情把他自己的后路全给断了，他不觉得这是一件吃亏的事情。但现在好多的弟兄其实领导他的这个护照是蛮清楚的 啊，我们所说的呼召呢，就是比较像职分上的呼召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蒙召的人，但是啊，我们是蒙召属基督的，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更是应该服侍他的。可是到底这条路怎么走？还有一个叫做职分上的呼召，这个职分上的呼召其实就是马陈玉所讲的啊。但是我们圣经里面，我和一再和大家讲，圣经从来不呼召他的儿女做他的奴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一个所谓隐藏的招，你看见了你就把一切都丢下来啊！你觉得这是一个你不配得的荣耀，你不会考虑说啊，这个事情太可惜了，对不对？我现在不单是要跟父母亲嘴啊，啊，我这个低头耕地呢，耕到抬头的时候，它有这个好处，那么它还有什么东西呢？哎，那这个，你的外衣是什么？
我没有体会到。
在新约里面，外邦教会中服侍主的人有一个外衣，那个要求是什么？很简单啊，尺寸是天主定好的，不是你的，不是你自己定的，不是量身定做的，不是的，不是。
外衣，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就是与保罗同一个心智，同一个教宗，那个就是我们的外衣。因为明明讲的，你们要效法我，要按照我所教导的，不管是从教训上、行事为人上、对弟兄姐妹的态度上、对弟兄姐妹的存心是要怎么样，如同父亲，好像母亲，怎么样比众人都劳苦，要怎么样众教会的事情天天挂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交给我们，而且明明的讲，你们要与我为基督同受苦难啊，我们现在喜欢的圣经金句都是他所定的，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我就不再为自己活。这些都是什么？保罗的外衣。人家说彼得的外衣对我们还不是这么清楚，因为没有这么清楚的这个外衣的制作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不是？以利沙啊，披上以利亚的外衣啊，他做的东西呢其实赶不上以利亚这么轰轰烈烈，但是也很了不起，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有人算的说，哎呀，他正是以利亚神迹的一倍，什么你都可以去这样算，可是说了半天仍然是以利亚的外衣，不是以利沙的外衣啊。我们是有外衣的，披戴基督是外衣一点都不错，但是从服侍的角度来讲，你应当怎么服侍？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尤其你不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脱了这件外衣呢，去搞自己的啊，西服，好不好？棉袍也不行，嗯。所以你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只是你从蒙召的第一天，你走这条路的第一天，你就要知道了。你所有的不过是一个以利亚的外衣，不是你，不是你的才干啊，也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恩赐。你别在那胡思乱想，你能够披着这件外衣能够做点什么，都已经是神格外的恩典了啊。